平安的挥挥手，门跟你旁边的人握握手，说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让神的平安喜乐临到我们。我们看几段经文啊，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。那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。那这首诗歌可能我们弟兄姊妹都会唱，谁不会唱举手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。十字架会吗？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我重罪都洗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。我们再来唱一遍，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我终最都洗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。我们读三段的经文，我们第一段经文，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一节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呐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我们看第二节的经文，在加拉太书6章14节，但我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看第三段的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2章1到2节，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好，我们读了三节的经文是关于十字架的。那么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好像有些沉重，因为一讲到十字架好像我们就觉得沉重啊，我们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，耶稣说你们要跟随我的，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。那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不太在讲十字架，我们有些的教会我们只讲成功神学，我们讲你信主你就蒙祝福，你信主上帝的恩典医治一切都临到你，没有错，这些是一定的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，圣经说我们的好处不在耶稣基督之外，我们在他的里边。但是你要记住弟兄姊妹，一个基督徒他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你们除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，其他的都不最重要，最重要保罗说我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他所传扬的是如此。在加拉太书2章20节，他也说我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上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们今天看一个图画，当我看到这图画的时候，我们请投影往前走一下啊，看到这个图画没有？我看到以后说实话我流泪了，我难过了好几天，因为主的十字架不仅被烧，不仅被拆，而且被烧。我要讲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跟我几个神学的教授在讨论这个神学的问题。那有一个朋友就说，伯利啊，你这个信主20多年了，传福音也15、16年了，牧养教会10多年了，很少讲关于这个政府的问题，最好你别讲，因为你要回国嘛，你还是需要多讲点圣经内容了，不要讲这些让政府不高兴的话，否则你的前功就尽弃了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，说实话，如果我不讲，我回国的条件会好一点，但是我担心有一天我不讲，当主的十字架被烧我还不讲，我有一天我发现我能回中国我回不了天国，我担心我回不了天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正在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当耶稣的十字架被烧的时候，基督徒有没有为这个流泪？有没有为国内的肢体祷告？ 我觉得我们在海外的基督徒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太好的和平的环境中，我们没有逼迫啊，同性恋就算对你的逼迫了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什么呢？可是我们呢，很难体会到在逼迫中的基督徒他们的心情。你知道每一天每一分钟有十一个基督徒啊，每一个小时有十一个基督徒被杀啊，有十一个基督徒被杀。所以不管是伊斯兰 IS 这个伊斯兰国对基督徒的迫害，还是共产主义对基督徒迫害，同时一样。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，保罗遇到一个问题，耶稣基督向他显现。你们还记得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，当保罗行在路上抓基督徒把他们放到监狱里的时候，耶稣向他显现。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这是保罗神学中很重要的一句话。耶稣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保罗说了一句话：我没有逼迫你啊，上帝，我没有逼迫你啊。后来他明白一个道理，因为他在逼迫基督徒，保罗在逼迫，扫罗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当你逼迫基督徒，你就是在逼迫耶稣基督。所以面对这个情况，我们看到烧十字架历史上并不新鲜，美国的撒旦教就以烧十字架作为他们的得胜的仪式。你们看到这个图画，三 K 党，三 K 党做任何的事情之前，他们恐吓人之前，他们要杀人之前，他们都要点一个十字架让它燃烧。后来美国的宪法，美国的法律规定他不可以再这样做了，他们再烧就要判刑了，所以他们才开始停止这个动作。你看他们在烧十字架，烧十字架是对基督徒的一个羞辱，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羞辱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当有人在烧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竟然无动于衷吗？我们可以不为那些肢体祷告吗？我们可以不求主行使公义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最近看到浙江温州教会，他们这个官方的教会，这是官方的教会，我们所谓的三字教会，过去我们对三字教会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批判啊，我们不认为他们是教会，我们的家庭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，因为三教毕竟政府管理嘛，对不对？那政府办教会当然是不对的，教会是耶稣基督为元首的，不是哪一个政府为元首的。但是今天的三教会在被逼迫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一封信，这封信我昨天看了都有很大的一个感动。这封信的题目是还是为了信仰。当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流泪了，还是为了信仰。你知道这篇文章谁写的吗？60年前王明道牧师写了一篇文章说为了信仰。今年他们60年后中国的官方的教会说还是为了信仰。你知道当年王明道被判了无期徒刑为了什么？就是不加入官方的三字教会。当时让他加入三字教会，他就做三字教会的领导，最后他选择坐牢。如果让我选择，我可能会选择做领导。我没有王明道牧师那么坚决，因为我觉得我做领导可以改变他们嘛。当然人家也不会选我做领导。可是王牧师为了一个信仰被判无期徒刑，他那篇文章说就是为了信仰。今天60年以后那个他不参加的三字教会，今天你要知道我讲的问题是很深的，你要注意听。这里面涉及到神学问题，涉及到中国教会的历史问题，涉及到中国教会未来走向的问题，涉及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在这时候定位的问题。我知道我这个今天这个录像很快会传到全世界去，那弟兄姊妹要讲知道我们该如何坚持我们的立场，还是为了立场。温州教这么说的，自2014年以来，历时将近1年半的浙江省有关部门强拆教堂，十字架的运活动愈演愈烈，完全超出了当时所称的三改一拆的说辞，甚至已经与此毫无关系。绝大多数的教堂、十字架等建筑物手续齐全，合乎法规，却也遭强拆之难。 尤其对基督教十字架的拆除几乎是无可理喻，有关部门所到之处，难有幸免。众所周知，十字架是基督教信仰的标志，是基督教会于信徒心目中无可替代的神圣性和尊贵性。面对这种不顾一切、不分青红皂白的强拆行动，对基督教会和基督信徒的公开羞辱和挑战，毫无正当性，毫无合法性，甚至对立的负面情绪和社会的影响，这种恶劣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浙江一省，早已波及到全国、全球的华人教会，甚至更加广泛，已经成了庚子教难以后近100年来对中国教会最系统的针对性的迫害，是最大的中国教会之教难，也是对国家宪法赋予公民信仰的公权力的公开的破坏和践踏。这是官方教会发表的声明，我看到那么多的教会，几千个教会在签名，我们感谢主。这个官方的教会经过了磨难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站在政府的立场一边，他们站在基督的一边。哈利路亚。我这几天在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反应，那有人就告诉我们说，十字架烧就烧了，没什么关系嘛，十字架又不是基督，又不是耶稣，基督徒应该高举耶稣，不要高举十字架。我觉得基督是可以分开的吗？耶稣跟十字架是可以分开的吗？如果耶稣不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有今天的盼望吗？今天有来到我们中间的慕道友，有一位来到早上找我，昨天晚上半夜开过来，就为了听这篇讲道，而且他表示今天他要受洗。那我就问他，你了解十字架的意义吗？你了解那位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吗？你对他知道多少？我们受洗，保罗说是与基督联合，首先是在苦难中联合。我们信耶稣得祝福没有错，可是与基督联合，首先是在苦难中联合，在十字架与他同定在十字架上。那个十字架是个苦难，是个羞辱的记号啊，是个羞辱的记号。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十字架的时候，我想我今天从三点来看，我们如何来正确地看待十字架的救恩，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捍卫我们的信仰，还是为了信仰，捍卫我们在基督里边的自由。我们往下看第一点啊，看第一点，我要讲的第一点是，十字架是得救的记号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8节到25节说，因为这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灭亡的人是愚拙的。不就是个十字架吗？木头做的，而且过几个杀人的刑具，烧的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保罗说，在灭亡的人是愚拙的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上帝的大能。你们为什么？十字架过去是一个杀人的刑具，除非犯最大恶极的人，否则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你一般杀个人呐，或者怎么样啊，你可能都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钉在十字架的人是最大恶极的，他不仅要死，而且他死之前要受痛苦，而且不仅要受痛苦，他还要被羞辱。因为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知道十字架这个钉啊，那个犯人被压过来的时候，这个十字架大概一般的大概是100多斤重啊，100多斤重，比你人体要重啊。那你背它呢，就是一个人背比你重量多的，你就是会很辛苦了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不是蚂蚁，蚂蚁比较厉害啊，人不行。所以钉十字架的人，你要先背你的十字架，背到刑场，这是第一个手续。那么在背之前要先鞭打，那个时候的鞭子，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鞭子上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鞭子啊，跟新加坡现在打屁股的鞭子也不太一样，那个鞭子上面都是骨头铁筷子。 他打上一边的还有铁钩子，他勾出来的时候就鲜血淋漓。你们看过那部电影吗？耶稣受难记，那个电影已经美化了十字架，真正的比那个残酷的时候我们眼睛都不能看。然后这个人已经打得都遍体鳞伤，有的甚至骨头都打坏，他还要背他的十字架，然后背到刑场。到了刑场的时候，十字架先竖起来，那么把人把他躺下来，把十字架先躺在地上，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他用三根钉子，一根在左手心，一根在右手心，然后他的脚是并到一起的，一根钉子把两个脚穿过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当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会出现一个问题：这个人因为三个钉子挂在上面，他身体很重啊，身体很重，所以他的氧气呼进去的时候却呼不出来，所以肺会爆炸。那么他为了能够减轻这个痛苦的时候，他必须用两个脚挺，所以他一挺的时候，他的身体的伤口就跟火一样烧的疼痛，那是人类很难忍受的一种疼痛。当他疼痛的不得了的时候，他就不断的这样来挺来呼吸，这是痛苦，而且不是立刻死，三天有的都不会死。那到了三天再不死，行刑者的人道主义就是让你三天结束，不会再给你第四天，所以他会把你腿打断。为什么打断腿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不能挺，所以肺就不能呼吸了，那个时候就憋死了。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，他不仅流了宝血，他忍受了痛苦。所以今天你认识耶稣，你说我与主同钉十字架，你说得很轻松，你真能与主同钉十字架吗？这个与主同钉十字架是表示我们的生命属于主耶稣，因为耶稣钉在十字架首先是承担了我们的罪孽，因着我们的罪他受了刑罚，因我们人类的罪他受了痛苦。他本是神的形象，他本是神的第二个位格，上帝的儿子，他来到世界上，他带着爱爱我们，拯救我们来，但他必须经过十字架。如果我就想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会怎么样，耶稣所讲的天国的福音继续存在，你们承认吗？耶稣来了，马太福音讲了八福登山宝训，我们怎么做人，我们怎么做丈夫，我们怎么做妻子，我们怎么做儿女，我们怎么做上帝的孩子，写得很清楚。可是耶稣如果没有钉在十字架上，尽管他讲得那么清楚，天国的真理我们都知道了，可是我们没有得救的可能。你们因着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因着他承担了我们的罪，在主耶稣钉在十字架，全人类的罪集中在上帝的儿子身上，这是关于十字架的神学。我这两天一直在读这个路德的十字架神学，因为我要讲十字架，我就读了路德的十字架神学。路德告诉我们说，十字架神学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，不可以把十字架跟耶稣基督分开，如果把十字架跟耶稣分开，是为异端，而且是极大的异端，是因为他是很多人进到地狱里边去，不能够得救。所以在这个最近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神学家，非常 popular， 叫摩尔特曼。那这个是改革宗的神学家，他讲到他有一本书叫钉在十字架的上帝钉在十字架的上帝。他认为钉在十字架的上帝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到底钉在十字架的上帝这位神的目的究竟是什么。他说第一个，他强调受苦中的安慰与盼望；第二个，强调一切的关系的破坏和恢复。一个是苦难，人类的苦难，神主动的介入苦难，神用他的本身来进入苦难。如果他不成为肉身，他就不能够进入苦难， 回教所信的神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，没有位格的，没有思想情感的神，高高在上审判一切，但是他没有爱。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圣父爱我们，他创造一切宇宙万物，他也创造我们的生命，他爱我们。但是你能够体会到圣父对我们的爱是有多少吗？如果不通过耶稣基督，你很难体会到那位天父对你的爱。因为这位耶稣第二位格，他成为肉身的样式，他进入人类的苦难。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不是我们在受苦，是神和我们一同受苦。在十字架上，不是我们耶稣定的十字架，不是他该定，是我们该定的十字架上。所以他为我们定的十字架上，神的介入，介入人类的苦难，啊，人类的苦难。所以穆尔特曼说，他说上帝给人安慰，他亲身参与承担每个人的苦难，上帝给人盼望，就如他在十字架上表现出来的，苦难以后必然是全新的生命，就因为上帝必须实际亲身承受每个人的苦难，所以上帝必须有完全的人性，有属于人的位格，才能真正的感受到人性的苦难和真正的痛苦。所以我们这位耶稣为什么离我们这么近呢？是因为他进入到我们生活中，进入我们的生命中，进入到我们的苦难中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圣经就是使我们在罪上死，就得在义上活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第一点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认识主啊，你成为神的儿女啊，你要有感恩的心。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，唯有耶稣基督在做罪，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耶稣基督爱，他的最高的爱不是一并赶鬼，他最高的不是让瞎眼的看见，瘸腿的行走，他最高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。你们哈利路亚。这今天慕道朋友，你们要了解，还没有信耶稣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这位耶稣？他不仅进入我们的苦难，他也承担我们的苦难，在苦难中给我们带来安慰，给我们带来力量。我1989年逃亡，苦难临到我，突然间就临到我，啊，当然有的苦难，我讲过苦难，你们知道我在苦难神学上我花的功夫最多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苦难中的人，我对苦难有很深的一个个人的切身的痛苦，所以我对十字架的苦难有一种特别的认识。当我看到十字架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盼望，我觉得苦难因为十字架我可以升华。苦难可以升华吗，弟兄姊妹？母亲在生孩子的时候是苦难吗？我们今天母亲都点头，父亲可能不知道啊，有什么了不起，生孩子吗？对不对？哪个女人不生孩子？那有我们能生我们也生吗？要不生不了吗？但是你要知道，生孩子的时候那个苦难结束以后是极大的喜乐。你们懂了？你看母亲们一听就懂。十字架的苦难它不仅是苦难，如果这位神只有苦难，他没有后边那个荣耀，这位神与我们也是没有关系的。当耶稣在十字架后来他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给人类带来了盼望，人类从此不在死亡中被咒诅，人类从此有了盼望，我们可以跟父神和好，有一天我们可以胜过死亡。你知道最不喜欢耶稣钉的十字架是谁啊？哎，撒旦。你看我们弟兄姊妹还是好好读圣经的，最不喜欢就是撒旦。而撒旦就不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耶稣钉在十字架他就完了。创世纪当时蛇犯了罪，那个撒旦引诱蛇，在蛇的身上附体，引诱夏娃犯了罪以后，神曾经说，告诉撒旦说，你要伤耶稣的脚跟，但是耶稣要伤你的头。你们还记得这段经文吗？脚跟就是钉嘛，这个脚跟嘛，不就钉在十字架上吗？但是耶稣践踏了撒旦，所以撒旦的诡计就是想人类不要得救， 人类不得救是因为人类永远在撒旦的统治之下，永远在他的权势之下。可人类信了耶稣基督，人类就离开了撒旦的权势，进入到爱子的国度。你们撒旦怎么高兴？你想一个人得救容易吗？一个人成为基督徒，你耶稣在这边用爱来缠拉我们，撒旦在这边用恐吓来拽你，两边就这么拽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多少人属耶稣的？今天我们举手，属耶稣举手，你们放下属撒旦举手，都不举手吗？当然不愿意属于撒旦，可是你属于世界，世界的王就是撒旦。你们这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了解，在神学上我们看到十字架是何等的荣耀，它是爱的记号，它是得救的句号，它是我们得救的大能。一个人没有盼望，在人生的道路行走的时候，神的爱临到你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当年第一次听到十字架的救恩，当我看着十字架，我就自己想啊，我那是自己想，我还不懂得信靠，我懂得思想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不会别的，就会怀疑，谁都怀疑，怀疑国家领导人，当然这个应该怀疑，哪个领导人不该怀疑？你告诉我，贪污多少钱你能相信他吗？原来我最爱毛泽东超过耶稣基督。我来到美国，我看到李志绥他的医生写的书，我就再觉得他这个人不可爱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就爱邓小平，光让把我们杀了，我也就不爱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北京大学举出小平你好吗？哪个人不值得怀疑？怀疑是进入真理的第一步，不要担心怀疑的人。所以很多人怀疑圣经，质疑圣经，没有关系，很正常。我当年也怀疑，我都信了主了，我在查经的时候这儿不明白那儿不明白，我天天是会找牧师毛病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的观念是无神的观念啊，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文化，而且我们这代文化不仅是中国的，我们是马列主义的文化、列宁的文化、毛泽东的文化，所以我们对其他的只要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就以我们为中心，觉得其他都错了。比如你来到教会一敬拜主，我们刚才一唱诗，哎呦，很多人我们这个年代人想，这不是王大命不就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三敬三祝不也是这个这样子吗？我跟你讲，那是人类的君王窃取了上帝的荣耀，他要把对上帝的尊崇变为对自己的尊崇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的，我们这也不理解的。但是今天我们认识了真理，既然我们认识真理，我们要认识十字架这位神。首先，十字架是伤了撒旦的头的武器。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创世纪第三章15章15节说，当始祖夏娃被蛇引诱以后，神在审判中预言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。我们从这里看到，这是十字架的道理的第一点。那么第二点，十字架是痛苦的死刑，但却救人摆脱了极其痛苦的地狱的永刑。因着耶稣基督在那里受了苦，我们摆脱了地狱的咒诅，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有盼望的人有盼望的人。第三点，十字架的咒诅临到了神的儿子，使我们在咒诅中人得以解放我用了这个词儿叫解脱，或者叫解放，使我们成为自由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边是自由的人。你们，你是不是自由的？因为你有不犯罪的自由，你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自由，你有有一天得永生盼望的自由。你们，自由是什么？我们过去都不了解的，我们以为自由就想干啥干啥，对不对？我想抽烟就抽烟，我想喝酒就喝酒，我想吸毒就吸毒，我想赌博就赌博，我想炒股就炒股，对不对？现在你还有自由吗？中国炒股的人还有自由吗？对不对？眼泪往肚子里咽吗？有自由吗？吸烟的人有自由吗？你有吸烟的自由，没有不吸的自由。吸毒的人有自由吗？都抓到监狱有自由吗？贪污的人有自由吗？有贪污的自由，没有不贪的自由，都关到秦城监狱去了，对不对？有自由吗？找二奶有自由吗？你找二奶可以很容易，你不要就很难，不要就揭发你，全告中纪委那儿去。我告诉你，你有自由吗？没有自由，只有在基督里边有自由。阿门。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，对你旁边的弟兄说，你是自由的。哈利路亚。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，感谢主。所以十字架是羞辱，但是它却是主耶稣的荣耀。十字架的神学 告诉我们说，神独有的法则，神的能力是在哪里得完全呢？是在人的软弱上得完全，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得完全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和十字架是不可以分开的。你们，主耶稣定十字架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如果我们没有十字架的救恩，我们知道太多的圣经的真理，也只能是留一个好人而已。我们只是做个好人，但是我们不能成为一个义人，神所喜悦的义人。那第一点。那么第二点，我们看到十字架是医治的记号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就得以在义上死啊，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好像十字架是一个医治的信号，医治的信号。以赛亚书也说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一个人在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没有认识真理的时候，没有耶稣基督光照的时候，他的里边都是不完全。不完全是什么？不完全就是罪吗？什么叫罪？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对罪不理解，我们不了解什么叫罪。我们觉得罪好像好可怕呀，罪就是杀人放火啊、当然那个是罪，可是最重要的罪是你不认识神，你把自己当作神，或者我们所有的在人类所经过的所有的行为是扭曲的行为，我们以为是正常的行为。你比方一个小偷，有一天他偷了东西，然后他就自夸说，我虽然偷了东西，我没有杀人呢、啊，所以我是好人。你看他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，真的不一样。所以当我们认识神，神会医治我们人生经历中所有的伤害。你想想，你从小到大啊，我们中国的父母就不太会管教孩子，父母给孩子带来伤害。我在华盛顿牧会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位这个有一对年轻的夫妻，这个丈夫就不能饶恕他的妈妈。我很少看见不能饶恕妈妈的人，我跟他怎么谈他都不能饶恕他妈妈，理由就是他妈妈爱他哥哥超过他。所以父母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伤害呢？有的为了工作不管孩子，有的夫妻吵架离婚啊，也不管孩子，把孩子扔了送到孤儿院去，都有的。所以每个孩子从小往成长的过程中是有伤害的。当我们长大成人，我们到了学校啊，我们发现学校也给我们带了一些不公平啊。那学习好的老师很宠，我们这些学习不好的每天被老师批评，说话很损的，他说你一辈子没出息，你这个怎么样，我们都听过这种话，小孩没听，这都是伤害，是不是伤害啊？参加了工作来到单位啊，单位领导给你伤害会更多啊。你在单位里很多人出国，我就不让你出啊，我就压着你的档案，我压你压你多少年啊。我们伤害都很多的，这些伤害需要医治。你们，我们以为这没什么关系，这都是我们经历，在你的血液中，在你的细胞中都已经进去了。你会把这个伤害表现到下一代身上，你会把这个伤害表现在你的工作岗位上，你会把你伤害表现在你生活中、夫妻关系中。为什么夫妻关系老那么多的伤害？是因为我们在一个伤害的世界中长大的，我们在一个彼此受伤、彼此攻击、彼此不信任的一个环境中长大的。我们不是在爱里边长大的。你看今天在教会长大的孩子，你看多好，每一天都神的话语，都是哎呀，他们彼此相爱，遇到一点的小问题，有点不同意见，他们都先道歉，对不起啊，然后耶稣爱你爱我，他们在主的爱里边完全不一样。那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什么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不要着急记在心里，哪天这个偷子下手不要公开来。厚黑学，中国文化里边的这些东西我们都了解吧，对不对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是和平之君。这个十字架过去是一个刑具、咒诅的记号，但耶稣钉在十字架变成一个和平的、得救的、医治的记号。你们，你看见十字架你会想到什么？如果你不认识耶稣，你看到十字架你会想到医院。你们，医院是不是医治的特征？你有了，你怀孕了，挺大肚子，孩子都已经快生出来了，你看到十字架你就高兴了，快到医院了嘛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嘛。那我在中国的时候，我们在广场的时候，我们在那是游行示威，然后很多人 绝食休克，当然也有偷吃的啊、哦，偷吃巧克力的也有，但是大多数都休克，我也休克了。休克的时候很紧张啊，以为就死了呢，那没有医学经验嘛，因为我们也不懂，我们以为绝食就啥都不吃呢。人家国际的红十字会要求的绝食可以喝水的，我们都不懂，中国都没有绝食经验，连水也就不喝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后来人红十字会主席，北京市的红十字会主席，就他们卫生局长告诉我说，伯利，你得告诉同学们可以喝牛奶或者喝那种带糖分的饮料，就是比较补充你身体的体力。我说那叫绝食，他说那当然绝食是不吃食物而已，没有说你不喝东西，你不喝东西叫绝水，三天就死。我死就死没关系，反正这早晚一死啊，今天不死明天关监狱得死啊。说不行，你死没关系，你别让别人死，知道吗？另外有的你要绝水，你可能会带来生理上的伤害，你负不起责任，有天你生不了孩子怎么办？哦，所以我才让他们喝水，你说我们不懂嘛，不懂。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说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寻求医治的时候，你要记住，你要记住，你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伤害，你需要上帝来医治。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他为什么被挂在木头上？这个木头就是十字架嘛。耶稣基督他没有罪，他却被挂在木头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亲神神他的护理，他的介入，进入到我们生活中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在义上活。哈利路亚，多美的应许啊！我们在罪上死，就得在义上活。我们要不要向罪死啊？你们向罪死了，那你老婆骂你，你反不反应啊？不能反应吗？死了吗？反应？死的人打他脸，你会他反应吗？你骂他，吐他唾沫，打他一下子。以后你们在吵架的时候啊，你就说你都死了，你都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了，你不能回嘴。我说你，我没死啊，你死了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要不要做死人呢？死就是没反应，死说白了就是与世隔绝，与那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，死就是隔绝，没有反应嘛。你为什么老婆骂老公说死人呢？你啊，叫你不回声呢？你叫你不吱声，你不回应，就是死人嘛。对，死就是没反应，罪就是没达到标准。在人类犯了罪的人对神没反应，所以被称为死，灵魂死了。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诗篇二十三篇说他是我们的灵魂苏醒啊，多美的词啊！我最爱读诗篇啊，读诗篇我都能够背下来，我就觉得好美啊，因为喜欢读诗，过去都是读诗经，对不对？读的也不太懂，然后又读现代诗，读顾城的，读孩子的，越读越糊涂。后来发现他们都死了，自杀了，糊涂，也糊涂。还好孩子留了一句名句，成为房地产商人的广告：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，卖房了就海边比较好卖。那我的同学，我的朋友嘛。对不对？都是好朋友，做梦都常梦到他们。但是在世界，我们向世界死的人在基督里边是活着的。如果你不对世界死，你就不能对基督活。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医治啊，需要神的医治。所以神的医治当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不管经历多少的苦难，我们都会有盼望，有安慰。讲一个例子吧，今天理论太多了。我刚刚奉献给主1995年，我在芝加哥，我在威屯去读神学。有一天来一个人讲见证，那弟兄姊妹打电话说，伯利，我们有一个音乐家，有钢琴的演奏，这个人呢曾经给中国的国家主席演奏过，也曾经给美国的总统演奏过。那我想这个不花钱，这个一定要去，我就喜欢听音乐会嘛。要听音乐会，这个多远我都会去。那个西西搞音乐会，礼拜五跑到二晚，我开一个多小时我都去。你知道他这个在这个人弹琴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的手呢，就你知道弹钢琴的要活起来，这手是很活，他的手只能这样，但是他弹的还是很不错的啊。他后来上来讲见证，这人叫许路加，有谁知道这个人？可能有的人读过这个见证，《真理报》登过他的见证。 他是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爸爸是个牧师，所以给他起名叫许路加，就表示要像路加，路加福音那个路加，这个肯定是个基督徒的名字了，一般不是基督徒不会起路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么这个许路加呢，文革的时候他已经很出名了，他是学生里边最出类拔萃的，他到东欧比赛获过第一名啊，获过第一名，钢琴比赛，肖邦的钢琴比赛会获过第一名。那回来当然就经常给外宾演奏，就被人妒忌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揪出来了。第一个是牧师的儿子，那个时候的观念就是反革命的地主的儿子一定是地主，反革命的儿子一定是反革命，对不对？那叫什么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了会打洞，你不能改变你的出身的。后来我们看了流浪者那个我们当时就很大的反响，流浪者那个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啊？谁看过举手，那我们差不多同代人哦。我看了十遍流浪者，所有的歌我都会用印度语唱，到什么程度，阿巴拉古啊，阿巴拉古我都会。你看那一代人，他当时就被红卫兵抓起来，抓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这红卫兵要把他钉十字架，就做了个十字架，那怎么钉也不知道，没有圣经知识，圣经是三个钉子手上两个中间一个，他们就拿个大钉子，生锈大长钉子钉他人中，他们以为十字架就钉中间，还好有一个老师说你把人家钉死，那他们就好了，那就不钉人中吧，就从鼻眼钉下去，一个大钉子钉，整个牙齿全部钉掉，你看到没有，就告诉他你必须承认你是狗仔的，你必须改名字，不能叫徐路加，你要叫徐文革。他说我的名字是我父母给的，我不叫徐文革，打死也不叫徐文革，得亏没叫，叫了今天还得改名字。牙齿都掉了以后呢，他就找医生嘛，要看牙齿，那时候医生已经整个的医生都被打倒了，就两个赤脚医生红卫兵在那正好在医院里值班，一看说啊你来了，一定是反革命，嘴上全是血，一看就一看这牙钉掉了两个，另外几个还支离八脆的在那支着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用钳子就咔咔咔，也不打麻药，给他摁在那儿，就都给他拔下来了。后来那个他那个主治医生说，这几个小子啊虽然用的残酷，但还真把你的牙根给治好了，要么这整个嘴牙全毁掉，你看歪打正着神保守他。他说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在定那个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就看到十字架就从天上下来了，他就医治了。他说我一下就得到医治了，啊不，我讲错了，不是这一次，第二次是把他的手说，你看他这个手弹钢琴手，这个手太好了，这个手他怎么长这么好的手，我们都同学啊，你知道吗，同班同学啊，我们怎么有这么好的手，就拿锤子把他手摁在那儿，用竹子夹住，就钉那个竹子，刚刚刚十个手指全砸烂。他醒过来的时候看到十字架从降下来，他就觉得手不疼了，不疼了，他今天还能够演奏。他说就因为他看到十字架降下来，他就主医治他，主医治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受过各种各样的伤害，最痛的是亲人的伤害，离异的，离婚的，不可能没有伤害，而且还伤害到孩子。我们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边，没有言论自由的，不可能不受到伤害。你可能没有受到，你看到国内那些被拆的房子，晚上睡觉就被拆掉了，有的计划生育的怀着孕怀了个宝宝，他就要给人做掉了。那你说计划生育一个嘛，你为什么生第二个呢？第二个也是生命啊。我很佩服温州人，在中国他们花钱也要生，生一大堆。你看在温州一不是三个就四个，我们就一个，我因为我们不是党员就干部， 有什么好处？还是做生意好，别当党员干部。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在二外，王红医生，王医生中国科学院的中医博士，就为了念书就忘了自己的婚姻，不是忘了自己婚姻了，就是有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管念书了，也没注意别的男生人家注意他，结果这时间就拖大了，就后来结婚就嫁给了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一个医生，当然这个医生是离异的，有孩子，她是大姑娘没有孩子，当时单位同意她怀孕生个孩子，给她一个指标，结果她就怀孕了，孩子八个月的时候指标被拿走了，被一个人走后门给拿走，有权利的人拿走了，所以她必须流产。你知道这个国内生孩子不是生一个而已，计划生育不仅生一个，还要哪一年生都有计划的。我们家张小雪，我女儿啊，就不是在计划中的。张小雪的母亲怀了孕的时候，单位领导知道了，立刻找我谈话，说你要不要党纪了，你还要不要做官了。我说怎么了？太太怀孕不行啊。我说怎么不行呢？我不就一个吗？没要第二个，不计划生育就是一家一个吗？我说你真的不懂什么叫计划生育，计划生育不仅一个，还得看我们单位有没有指标。那我说那咱们单位指标有没有了？那单位指标五年以后才有呢，那孩子不能在母腹中待五年吗？那赶紧去医院去做流产去。我当时我就给我爸打电话，我爸说别做你这个党员了，辞了下海去，种地去，孩子一定给我要。你看这爷爷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正好是年轻有为，单位培养的第三梯队，为了孩子我种地去了，感谢主。后来我有一个朋友是掌权的，管计划生育的，他的母亲管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，有一个人流产了，从郑州调到我们这儿，把指标给了我，我们家张小雪才有了今天做了医生。你想，哎呀，不容易，说起我心惊胆颤。这个王医生，我跟师母去看他，那天给我们讲他的苦难啊，那天我哭得一塌糊涂。八个月让你坐下来，他就跑啊，他说我跟你说我就跑啊，那时候他也不知道往苏联跑，我说往美国跑啊，直接就跑到了西安，老家的西安，从北京上火车，连票都没有，连座位都没有，那么大的肚子在两个这个车厢中间就颠来颠去的，颠到西安，火车门一打开，警察在地下等着。你跑得再快，没有电话快。一个电话，警察、计划生育的人、医生都在那等着的，抓起来，弄到医院，叭一针打下去，孩子就生下来。他说：“我看着我的孩子被扔到塑料袋里，用一下子把塑料袋紧上，扔到垃圾桶里边去。你说不疯了吗？这人还能活吗？这人心里还能健康吗？”所以来到美国洛杉矶生孩子的母亲，我觉得特别赞佩她，都应该给绿卡。我们也有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没有生的自由都。结果呢，发生了一件特别事，神怜悯她。公安局人也走了，医生也走了，都走了，就剩一个护士长。一个老护士长，经历了太多事情的护士长，没有任何的表情陪着他，就说这种事我见多了，过几年再生一个吧。38岁了，他不知道他能不能再生，他就昏过去了。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第二天，他的老公坐在他的旁边看着他，他看他老公好像不那么痛苦，她就骂她老公：“你有没有点？你有了孩子，我还没有呢。”她老公说：“我们有，我们还有一个。你知道她怀的是双胞胎。那个计划生育人不知道，那个孩子生出来扔了，人家走了，结果第二个出来了。她在昏迷中，她都不知道。护士长就把孩子接生过来，就问她老公：你要不要？”赶紧拿跑， 就用一个小黑塑料袋，黑塑料就那个上班拎的小，就那个兜子，那种都拉锁的，就那种人造革的兜子，拉开了把小孩塞到里边，弄上去，我想就有点像摩西的感觉，知道吗？拿着就跑。结果这个孩子你知道吗，在中国农村生活了5年，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这个保姆，农村的保姆，结果公安局和计划生育追这孩子查了5年都没有找到，一直他们来到美国，这个孩子留下来了。我们那天去，这个女儿跟我女儿同岁啊，我说过来抱一下上帝给的孩子。结果奇妙你知道吗，来到美国好多年之后，这个孩子10岁了，他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快50岁了，40多岁生了个儿子，而且就是在这个孩子生那天，他俩一个生日。哦，他说神啊，这是你给我的孩子，就是那个孩子，他回来了。他说我信了耶稣，我来到教会，人家给我讲耶稣的爱，讲十字架的爱，他说我就一直哭一直哭，当牧师呼召说谁愿信耶稣你必得医治，他我就走到前面去，我要信耶稣。今天成为一个非常喜乐的人，开了一生的中医的诊所，他的诊所叫福音诊所，来到诊所人不仅能够身体得医治，也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主耶稣的爱。弟兄姊妹，你没有伤害吗？你可能没这么严重，但是你要仰望十字架，仰望十字架上为你创始成终的、为你受尽苦难的耶稣基督。当你看到十字架，你就得医治，你的信心就临到你。你们，第三点，十字架是得胜的记号。哥罗西书说，又涂抹了在律法中所写攻击我们、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啊，把他揽去钉在十字架上，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，明显明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。十字架不仅是羞辱的记号，十字架不仅是医治的记号，十字架是得胜的信号。所以我们来到美国，好像我们被称为十字架，耶稣钉的十字架那天，我们叫什么？那天叫什么？英文叫什么 ？Good Friday， 美好的星期五。我第一次参加受难节的活动，我在美国20多年前，我就很难理解耶稣钉十字架那天怎么叫美好的星期五呢 ？Good Friday。我今天明白，因为耶稣的救恩在那天给了人类。耶稣钉的十字架是得胜的记号，你们，哈利路亚！对我们基督徒而言，十字架是世界上发生最奇妙的事情，啊，最奇妙，它是苦难。啊，他是苦难，他是羞辱，但是他更是得胜。因为耶稣基督如果不钉在十字架上，人类永远被罪恶捆绑，永远被死亡咒诅。只有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才有了盼望，我们才有了永生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我们要不要感谢神呢？我最近看到微信上，我们的大十字架被拆了，被烧了，可是温州的弟兄姊妹现在家里做十字架呢，成批的生产十字架，也不大啊，挂在家里哪儿都是，墙上也挂，房上也挂，反正你拆吧，你拆不完啊，然后身上也挂，挂十字架，好像要掀起个十字架的运动。但我很感谢主，因着这个十字架被拆被毁，家庭教会跟三次教会他们重新的和好，60年的伤害重新得到医治。因为知道我们神的儿女就是一家人，你要记住到任何时候，神的儿女不管你分什么样的宗派，你就是神的儿女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与世界为仇敌的，世界在羞辱上帝的儿女。你要记住，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，所以一个肢体耶稣说得荣耀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，一同得荣耀。我们感谢主，所以我们信靠这位神是胜过死亡的神，我们信靠的这位神是为我们道成肉身、创始成宗、死里复活的神。 所以我们现在这位神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，我们通过他可以与父神和好，我们通过他可以人和与人和好，我们通过他可以活出喜乐的完全不一样的生命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我们请思琴来我们唱一首诗歌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为中国教会来祷告。我相信中国的教会要复兴，就是在逼迫中复兴。你知道执政掌权者永远搞不清楚一件事，为什么基督教越逼迫越复兴。从初代教会到现在，当年的罗马把基督徒推到斗兽场，让狮子把它撕碎，但是有一天罗马皇帝成为基督徒，康斯坦丁信了耶稣，整个逼迫基督教最厉害的一个国家成为基督教的国家，意大利罗马帝国没有了，耶稣基督还继续的他的名被高举。你们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一个一个逼迫基督教，包括苏联，但是今天你到苏联你看看，我那到苏联去，俄罗斯一个导游带我去参观东正教堂，他说我们今天叫信仰回归的时代，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神的怀抱，我们要弃绝世界的君王。你看看越南，看看韩国，看看中国，过去1940年中国没有基督徒了，基督徒关到监狱里去了，但是中国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，每一天有上万的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。我们看那些君王，我们看亚历山大，我们的彼得大帝，我们看的希特勒，我们看毛泽东，一个一个的过去，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君王。你们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起立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。十高了，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我终罪都洗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，求主使我一世家。地段在宝血有释迦留下，白白赐人洗罪，十字架，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，我终祷告之前，我要向你发出一个邀请，你今天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意义吗？与你的关系吗？如果你知道，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请放下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也知道说，主耶稣，我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，担负了我的罪孽，医治了我的伤害，我今天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你也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，有一位姐妹，这还有一位姐妹，感谢主哈，这还有一位姐妹，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还有一位姐妹，赞美耶稣，还有没有？我们请你们到前面来，请你就在今天，当你听完了十字架的信息，你说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到前面我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。祷告，还有没有？我终罪都洗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。还有没有？我们。 请陪谈的同学到前面来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又是我的荣耀。我中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到主耶稣的面前？感谢主，我们请陪谈的同工到前面来。哈利路亚。还有一位、两位，感谢主，把掌声归给耶稣基督。十字架，往前来，又是我的荣耀，我终醉到洗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。还有没有？如果圣灵感动你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来到十字架的面前，你必得救恩，得医治，得永生，得盼望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
被到洗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。
我们有一位弟兄，大家请坐，弟兄姊妹请坐。还有没有？还有一位弟兄没有？我发现姐妹们特别容易信耶稣，弟兄们就不太容易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有两位弟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。还有没有弟兄？弟兄，上帝感动你，就在今天接受耶稣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你们。十字架，还有没有弟兄？是，姐妹也可以到前面来。又一位弟兄，哈利路亚！我们这位一位弟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哈利路亚！
我终醉到洗清洁，唯靠耶稣宝血。
来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弟兄姊妹举起我们的手，为他们祝福。我祷告一句，你们跟我说一句：亲爱的主耶稣基督。我感谢你，我知道你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知道在你的里边有平安，
在你的里边有平安，
有永生，
有永生。
就在此刻，
就在此刻，
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，
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，
求你引导我，
求你引导我，
每一天靠着你得胜，
每一天靠着你得胜，
每一天靠着十字架得胜，
每一天靠着十字架得胜。
我愿意此时此刻，
我愿意此时此刻，
一直到永远，
一直到永远，
信靠你，
信靠你，
委身于你，
委身于你，
跟随你，
跟随你，
侍奉你，
侍奉你，
荣耀你，
荣耀你。
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
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
使我成为圣洁的，
使我们成为
讨神喜悦的。
讨神喜悦，
新造的人，
新造的人。
以上的祷告，
以上的祷告，
是奉主耶稣基督，
是奉主耶稣基督
宝贵的圣名，
宝贵的圣名。
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
十字架，十字架。
他最美的孩子，他的母乳健康的发育，平安的生产，长大为主所用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
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又是我的荣耀，我终醉到洗清洁。
二四六八十十二，我们这十五六个人得救，今天感谢主，把荣耀归给耶稣。那我们请那个，我们到后边填个表，我们陪谈的同工在那边跟你们做一个简单的陪谈，来跟那个肉森带他们从这儿过去。好，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。